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4号，公元2004年11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印度游协新分会在印度南部成立，西藏学生展开为期一周的爵士活动，印度西藏中学生将接受民族意识教育培训，中国言论自由在第24届言论自由日受到批评，西藏阿里发现忍情散布大意师木乃伊法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游协新分会在印度南部成立，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印度最活跃的支持西藏组织印藏友好协会本月12号在印度南部蒙果之心成立了分会。根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游协办公室消息，印度南部蒙果之设有庞大的西藏流亡社区，该协会认为在这个地区建立新的分会来加强当地印度人和藏人间的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为深远西藏问题能够加大展开各类活动，因此于本月12号在蒙果之正式成立了新的分会。该分会的会长由 B. Haridas Ro 担任，喇嘛登兹平佐任副会长，南克桑姆女士及古达等任秘书长。成立新分会之后，印藏游协的西日芒吉西本迪、胡比黎和屯柱朵吉等3名成员作为代表出席了在蒙古之怼古岭西藏流亡社区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中，怼古岭西藏流亡社区代表蒙古之藏人向新分会当选的常务理事成员敬献了哈达。出席会议的还有当地支持西藏组织的印度活动人士和当地西藏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会中就未来要举行的各项深远西藏活动，以及12月10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日将举行的庆祝仪式方面进行了讨论。印藏游协在印度9个邦建有分会，其宗旨和目的是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掌握各种机会在印度全国乃至国外展开深远西藏问题活动，同时加深印度和西藏民众间的友谊，并通过宣传做到让印度民众了解和支持西藏问题。
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高僧的死缓期限已经开始倒数日，国际社会正在关注此案件的同时，流亡藏人纷纷展开一系列营救活动，呼吁中共释放他。印度快报消息，西藏青年会坚地港地方分会本月14号开始展开了为期一周的绝食活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和丹增德勒仁波切。西藏青年会坚地港地方分会会长丹增诺桑向媒体表示，参与绝食活动的西藏大学生还计划将收集的签名信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要求他向中共施加压力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诺桑表示，西藏青年会坚地港分会正在激励民众通过传真、电话、电子邮件等在线的方式展开活动来阻塞位于世界各地中国大使馆的正常工作程序。他还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一位深受广大藏人崇敬的杰出宗教领袖，长期以来服务于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因此受到了中共当局的污蔑与栽赃陷害。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缺乏确实性、公正性，他是无罪的。本月14号开始在印度坚地港展开的绝食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0号。西藏青年会地方常务委员在活动当中进行为期一周的绝食，其他的学生将进行连锁性的绝食。另外，有加拿大西藏协会、青年会、妇女会、自由学生运动等6个非官方性组织的联合组织下，加拿大藏人和支持西藏问题的人士于上周开始，截止今年12月10号，每周的周末将在多伦多中国大使馆前展开烛光集会，并且计划在今年的世界人权日在多伦多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大型示威游行抗议， 呼吁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或者公正合理的重新审理此案件。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西藏中学生将接受民族意识教育培训，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特别为西藏学生将举行教育培训会。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巴森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该中心为了西藏学生提供政治教育，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民主制度，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和文化中心。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学校九年级中共选出53名西藏学生，其中西藏流亡政府8所公立学校中共选出24名西藏学生，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和各分校中选出12名学生，尼泊尔南街学校和东都伦学校中共选出6名学生，索嘎承认学校中选出3名学生，马索尔学校中选出5名学生。另外从印度公立学校中共选出16岁到18岁之间的5名西藏学生，从西方国家中将选出精通藏文的5名西藏学生。他还说，这10名学生的名额应该在12月10号之前交往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他们的全部费用由主办单位提供。这次培训会将于今年12月21号到29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届时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将安排接受培训会的学生参观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办公室、非官方性组织、各西藏学校等。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巴森还表示，这次为期9天的教育培训会还包括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院、西藏人民议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西藏前政治犯、各非官方性组织和学校等领导的演讲。边巴森继续表示，只是首次在流亡社会中为学生提高西藏文化意识、肩负西藏公民义务而举行的一次培训会，因此该中心计划将在每年举行类似的培训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言论自由在第24届言论自由日受到批评，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11月15日是第24届言论自由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最新报告却显示世界言论自由的总体局势令人忧虑。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言论自由受到控制和打压的状况。根据中国信息中心观察网报道，昨天星期一的第24届言论自由日当天，伦敦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林·克拉克表示，言论自由的形势从未像现在这么糟糕。克拉克指出，在整个亚洲地区，中国关押的记者和作家的人数最多。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针对近来四川、河南、重庆等地陆续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事件，中共宣传部发文警告各级报刊不要报道爆炸、暴动、罢工、示威等冲突事件。中宣部的文件并且称要发扬共产党管制宣传的政治优势，保证党对舆论宣传阵地的掌控，敏感世界的报道必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在近几年来，中国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在国际上不断受到谴责。记者无国界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也都表示，中国是全球关押记者和作家的人数最多的国家。记者无国界在上个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状况的年度报告上，把中国称为世界媒体工作者的最大监狱。
去年9月份在西藏阿里地区扎达县发现的木乃伊，经考古专家近1年的调查研究，已经初步的判定其身份。根据中国的官方网站新华社报道说，据西藏阿里地区文物部门初步判定，这具千乃木乃伊很可能是西藏的大译师忍琴桑布的法体。这具木乃伊目前存放在托林斯红庙大殿一个有玻璃的木箱内，整个身躯只有儿童般的大小， 摆放在黄色的绸缎上，上体为零散的骨骼，下体呈攀腿式金刚坐的姿势，腿部起缠有白色高档的丝绸哈达，身披黄、蓝、红三色的高档绸缎。据托林斯僧人介绍，其身躯变小很可能是由于在泥土中埋藏时间过久造成的。报道称，去年九月，当地的一位西藏妇女仓觉送孩子上医院时，在托林斯东北500米处的一处山沟内发现了一些黄色的丝绸，立即赶回家告诉父亲，因其父有过寻找法体的经历，预感这可能就是丢失数十年的大义师忍情赏钵的法体。两天后，父亲约托林斯喇嘛一起查看，但也无法确认，便上报扎达县文物局。经过文物部门仔细的挖掘，挖掘过程中藏药香气不断的扑鼻而来，终于出土了这具掩埋多年保存完好的木乃伊。忍情赏钵大义师出生于公元958年，公元1055年圆寂，曾经赴印度加温弥罗学经，通晓弥宗，回藏后在阿里的托林斯内主持翻译，校订写密经典150多部，对藏传佛教发展有特殊的贡献。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
藏派图案都是彩色的，一般以红、黑、蓝色为主。藏派的大法，藏派有四人对打，每人是六张牌，64张全部取完。取牌时掷骰子确定谁先取。大法与麻将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其根本原则是一搭大小，依次轮推，用掷骰子的办法决定每一局中的金，相当于奖牌，即两颗骰子上的点数与牌上的点数图案形状相同时，那四张牌就成为金，三和六配在一起成为天然的母子金，称为王牌，是五帝的大牌，也是神牌。出牌必须依次轮位，可以出单张、双张、三张、四张，主要是根据自己手中的牌势而定。七，掷骰子游戏。掷骰子，藏语叫斜角，是盛行于藏区民间的一种娱乐。它不分为场合、地点、时间、人数等条件有所限。何时何地，只要有两颗骰子和几颗骰子、果骰子、木棒，就能玩得丰富多彩，情绪高昂。一、骰子的起源。骰子起源于何时，无确切年代，但在公元六、七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就有骰子了。在新疆若羌地区出土的吐蕃文物中就有一枚骰子，其形制与现在的骰子完全一样，这说明当时人们以玩骰子做游戏和做大卦的卜辞。骰子通常用蜡、泥、骨、木、象牙、鱼等制作。指骰子和藏牌是有紧密关系的，藏牌是从骰子的点数发展而来的。藏族的骰子，藏牌与汉族的波塞、波削和长牌在叫法、打法、点数图案等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藏族的许多历史文献中提到指骰子和大牌的是汉族的《棍子四史》《论语养活》《史记》《唐书》等史书中也记载波塞和玩牌的事，特别是藏牌的点数名称与汉族的长牌的叫法谐音特别相同，这种游戏是最早由汉族传给藏族。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hri Le